定是不是在一个没有理智的情况下所做的决定。
对，
那同样的，如果你家里的人已经有这样的状况的话，是不是你有什么样的法律方面的方式来去做防，而不是等事情已经发生的时候你再告诉人家说不不，他就是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家人之所以会这样子，也就代表其实之前也都没在管嘛，所以根本搞不清楚自己的爸爸在想什么。那等到事情发生以后想要挽回，讲实在啦，白纸黑字啊，也都没有办法了。
对，我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重要。政府有没有准备在这样面临高龄化的这个世代啊，全方位的都帮高龄的这些长辈失能失智所有这一切，是不是都预防好，或是已经设置好，还是将来准备要做什么样的一些措施，帮助这些高龄的长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在现代很重要。
对，
好，那我可以分享我的吗？好，我要分享一个话题是，我觉得人间真的处处有惊喜。我上礼拜天前两天的时候，我就碰到一个惊喜的事情。哎，其实宇飞听了也会很开心。就是我的小儿子嘛，他现在10岁，五年级，那他是有在学那个足球。所以他有上足球课，那他上礼拜天的时候他就去参加足球比赛。那因为我没有办法去，他们是在天母的场地，所以我就拜托请教练啊帮我带我的孩子开车再去天母比赛，然后再帮我再回来我家这个地方。然后在他们回来的路上的时候啊，我先讲他们
在听广播，
他们有一个对话，就是教练会跟车上，就是他有载几个小朋友，他就跟小朋友就是稍微聊天嘛，他就问我儿子说，诶，你妈妈就是叫什么名字啊？然后我儿子就说，哦，妈妈叫沈佳玉啊。然后教练一听觉得说这个名字好耳熟哦，然后他说，你妈妈是在做什么的啊？然后我儿子就说，他是做广播节目的。就教练一听就觉得就串起来，你知道，他说，诶，我平常在听的那个广播不就是那个正声电台的午后2点，然后主持人有佳玉，他就说，想说你妈妈不会就是我平常在听的那一位主持人吧，然后他马上就在车上，教练就打电话给我，他不好意思，我想问你一下，你是不是有在主持午后2点？我就说你怎么知道啊？然后他就说他刚才就是聊的这个对话，他就说他一直有在听我们的节目。
哎呦，
然后
教练，
对，教练，我说教练啊，我说你听了多久？他说他从很年轻的时候到现在，他现在应该40岁，他说他都有在听广播。他说因为他觉得现在的电视打开来很多的新闻报道都是负面，还有就是感受不好，所以他一直都有在听广播。
是，那、就是、有没有一直在用我们的商品呢？
那这个我就不知道。
你要多吃优固力哦，还要吃胶原蛋白哦。
对对 对,
对，足球教练很好的。
对对 对, 对、教练是那个很 man， 他就又黑然后又很 man 这样子。哎，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在听？他是阿乐教练。然后我就很欣赏他，我就跟他说：“教练，那你真的是很有眼光，而且你有一个老灵魂哎，到现在还在听广播节目。”然后我就跟他说：“好，我说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把这一段拿、那个
分
享给
大
家，就是你。”你也算是我们的
听众
之一。
对，
就是我觉得哇，我居然在我的生活方方面面居然遇到了我们节目的听众。
对啊，我们现在已经是少了啦，像秋花姐那个时候随随便便一抓就一票
哦，哎，有，我觉得会。
对啊，因为以前毕竟广播它的这个收听率是很高的，
啊是啊，
然后大家都，然后广播电台也没那么多。你看秋花姐这个节目都做了50年以上了嘛，所以呢，累积在那个时候的群众更多了。
是。好，
接下来播的这一首歌曲呢，是《风儿别敲我的窗》，
刘兰希所演唱的。
风铃在窗口轻摇，散出清脆的回响。叮当叮当，叮当叮当，我默默地呼唤你。叮当叮当，叮当叮当，风儿 曾听我传递，风儿在轻摇我窗，敲醒我片片回忆。
的歌曲《风儿别敲我的窗》，
嗯，风儿不要来吵我，不要敲我的窗，还有毒素啊，也不要来找我。如果有毒素，要赶快排毒哦。那有什么样的毒素一定要排呢？大家来听听看。
塑胶，
对，是营养医学的博士啊，刘伯仁医师哦，他告诉大家，如果你有两种毒素啊，大家一定要记得要把它排掉。第一个毒素呢，就是宇飞说的塑化剂哦、嗯。这个塑化剂它是属于环境荷尔蒙的一种，一旦我们体内累积过多的时候，会对我们的内分泌啊正常的运作造成强烈的干扰、
嗯，
导致我们体内的生理调节机能会失衡。这时候我们的免疫力会下降，接着也可能会造成肥胖、
嗯、
心血管的疾病。或者是不孕症，甚至有一些妇女的癌症的疾病也会引发哦、
嗯、
那要告诉大家哦，累积在我们体内的塑化剂大概有15%到20%它会堆积在我们的脂肪组织中，那么其余的80%到85%它是必须要由肝脏两个解毒的阶段是来处理的哦。那他建议大家呢，我们怎么样可以吃一些帮助我们肝脏排毒的食物，他这边特别提到我们可以多摄取，如果是蔬菜类的话，十字花科蔬菜可以多摄取。再来他说大蒜还有姜黄素、
哦嗯
哦、这个是来自专家来告诉我们的、哦、所以我们家的产品啊
都在里面
了，真的太好，
对，
大蒜素姜黄素都已经在里面了，
没错，
直接帮你做可以排毒的这个改善、哦嗯、帮助哦。那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各式各样都接触到塑化剂的污染、哦、而且我们自己其实都不知道，
对，
就像那一天啊，我跟雨飞我们不是一起跟秋华姐去吃、哦、哇
喝那个奶茶。
我们两个点的，因为我们都不太吃冰的东西，嗯、我们两个点了是热的饮品，
对，没错。
就他一来的时候啊，他不是热，他是烫。
对，
结果我们是用
我原本想说可不可以用那个陶瓷来装，
对，
但是他就直接给我外带杯了。
对，
然后外带杯里面，你光是那个外带杯里面那层膜，就预防那个纸渗水嘛、嗯，那个膜就塑胶啦。
对啊，
然后吸管也塑胶啊。
对，然后我。所以他只要一遇到那个很热的高温的时候、嗯、他的塑化剂就会溶出来、
嗯、
我那时候就跟宇飞说哎、欸，我们两个各自一杯喝下去、嗯、我们星期二今天主持节目的时候会不会胡言乱语失智啊、嗯、
不过这样子也让我第一要就是自己要带一些卫生的环保筷或者是环保吸管、
嗯、
然后第二就是对也许以后这两很难取舍哦、
嗯、
但觉得我们必须要学习就是可能我宁可喝不冰的
嗯，
就是不是热的
对
就是不冰不要加冰块
对
但是它应该可能制造的塑化剂会比较少一点、
嗯、
像之前在讲那个矽谷追求长生不老的那一位、
哦、布莱恩
对他最近又推出了一个新的内容
哇真的
因为他会分享他因为他说他在做人体实验，
嗯，
因为他已经很闲了嘛，他又有钱、嗯，所以他会用很极端的方式来把自己当实验品，
嗯，
那比方说睡觉啊、饮食啊，看看对于人类有什么样的影响，然后把这个实验的报告分享给大家，
嗯，
那这样子你就可以知道说怎么样去调理自己的身体啊、
嗯。
他最近就是想办法把自己的体内的塑化剂、塑胶不为例排出体内，
嗯、
因为他。会定期检查然后他之前就是检查发现他的精虫里面
嗯
塑胶为例
哇这么精细可以查得出来
对可以查出来、
嗯、
然后他就靠自己开始改变饮食所有的塑胶制品减少、
嗯、
然后等等的他说然后他在前一周吧
嗯
就发布一个说我现在我的精虫一颗都没有了、
哎、
就是一颗塑胶为例都没有、
嗯、
对所以还很庆幸就是他可以排出去、嗯、
对
那我之前看到有一对科学家他们也是、
嗯、
他们为了也是要做这个实验、
嗯、
就是到荒山野岭生活
嗯
就尽量的排就是不要有任何的塑胶接触
污染物这些
结果他们真的就降低了非常非常多、
嗯、
然后他们就很庆幸、
嗯、
但是他们的生活习惯改变了哦
对
但是等到他们一回到都市、
嗯、
那个塑胶的威力又开始增加了
哦又开始数字又上了
所以我们现在的疾病哦真的也有很多人讲说抑郁症啊
嗯
还有像一些精神上的疾病
嗯
还有像男乳化、
嗯、
就是男性有长像乳房一样的胸部
对对对
然后女性的这个性别取向也不是很明确、
嗯、
然后还有不孕症、
嗯、
几乎最后的源头都跟塑化剂有关系
嗯
所以我们自己就要承担这个责任因为我们把它才不到100年吧、
嗯、
我记得塑胶好像是在民国60还是50几年
嗯
大概就是台塑集团那个时候、
嗯、
而且塑胶当时制作的原因是为了要解决人类的问题
嗯
因为最早的塑胶是赛璐璐
嗯哼
那它是做拿来做什么做那个撞球
嗯
因为撞球以前是用象牙做的
哦
可是象牙呢很贵
嗯哼
而且大象死光了
嗯
所以那个时候就有撞球选手他出高价就希望有人可以做出替代品、
嗯、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第一次由这种类似塑胶的作品做了一个不会坏掉的橡胶球
嗯
然后后来呢就是美国人他们把这个塑胶呢列为是人类的一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嗯
觉得未来的人类哇有非常非常大的可能性
光明是不是
对然后我们很多的因为以前像家庭主妇每天为了要洗碗筷啊或者是这种不可抛弃式的物品
嗯
你就必须浪费很多的时间在上面
对
所以他们那时候在大肆宣传说我们人类自由了
嗯
啊结果在短短的几年之内这个塑胶的产量就这么多
对
而且我上次有在讲哦说按照目前的状况等到2050年
嗯哼
在20年嘛
对
20几年
20几
海洋里面的塑胶的总重量
嗯哼
比海洋里面的鱼类还要重
哇
可怕哦，
真的很可怕，光想象那个画面。
所以又干脆改变我们人类的消化方式好了，我们吃素饺好了。
不过我觉得我很庆幸是我们两个就是有在用优康宁，所以它里面有
代谢的好，
98%的姜黄素可以帮我们做排毒的这个动作。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自己哦，像花姐就说她不要用那个铝箔包嘛，那可能就会有人说啊，铝箔包是塑胶啊，那个塑胶罐也是塑胶啊。
对
啊，首先大家要搞清楚一点哦，第一，塑胶罐的量比较少，第二，塑胶罐是可回收塑胶。铝箔包因为它后来就是塑胶厂商为了要让它变得更轻更好用，所以他们的那种塑胶哦，其实都是好多层膜
哦，
那些多层膜呢根本不会有回收厂拿来回收，只是回收回去然后把它烧掉，或者回收回去把它掩埋，或者回收回去然后寄给印度的国家
哦，
让他们处理
哦，
然后他们那边的人就影响很大，因为它的回收成本太高了，没有人会，以前讲说嘛，这叫什么黑金，就是这些垃圾把它变黄金，叫黑金，但是很多欧美的这些回收厂商说现在已经没有灰金了，全部都是垃圾。
还有
压抑，因为只要是弄了很多次处理的塑胶其实是没办法回收的。
对，这个真的，我因为我的小朋友有教我，就是他们说你说铝箔包那个，他跟我说妈妈那个不用回收，那个他们在学校老师说那算垃圾。
对，
我当时还不，你今天这样讲我懂了，那他就是没有办法分，就是分解，他真的很恐怖，所以直接变成是垃圾，不能回收。
所以尽量不要用这种不能回收的塑胶类，像我也在解什么耳掏棒啊，牙线棒，那些好像都是一样，
对，
回收成本太高了。
好
好，接下来播的这一首歌曲呢，
是来自于1960年呐、拉丁恰恰的舞曲，叫做 Baby Doll， 由 Las Machangbos 乐团所演唱的哦。
听起来很押韵哦，现在呢就是迷音，这叫迷音歌曲。 就是好像又不是很清楚他在唱什么，可是就是那个旋律就会把它给记起来。对，好，接下来就是今天的爱的力量了。
I'm rolling by like thunder now as I look in your eyes, I hold on to your body.True, you make your voice is warm and gentle, a love that I could not forsake. 'Cause I'm your lady.
今天分享爱的力量呢，要分享一个心暖的故事。在台南的安平啊，有一家开了20年的便当店，这个附近的都是阿公阿嬷。最近啊，有民众发现有一些长辈来买便当的时候啊，点了排骨饭，老板却收卤肉饭的钱啊，就是反正他点什么就是会
只算卤肉，
只收另外一个饭的钱，而且都算得特别便宜。后来才知道啊，这是老板刻意的安排，因为如果是独居或者是经济比较困难的长辈，他会说，阿伯，今天箱就是店内的纸箱太多了，你帮我搬到后面分类，这便当就当作感谢费。或者是说，阿姨，今天促销买一送一，你多带一份回家。好，他总是用这巧妙的方式啊，让这些长辈付出一点点的小劳力或者是拿到的优惠，而不是直接施舍给他，维护了他们的自尊心。
对，
我觉得对，就是我们善意的高级版就是这样。
真的，
因为善意，当我们愿意去做善意的时候，就会觉得已经很棒了。
对，
但是我们可以自我的要求，这是在棒的时候还给对方尊严，然后让他觉得很舒服，很愉快，这个才是高的善意。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也没有想要让任何人知道。
对，
以前啊，人家讲说最大的痛苦是什么？你的快乐无法分享。就是你做了一件，假设你今天股票赚钱，但是全世界都没有人知道你赚钱，其实这是很痛苦的事情，
闷声。
对，你至少要让你当然你不会说，你会说财不露白嘛，
对，
不要讲啊，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你真的一个人都不知道的时候，其实是很痛苦的。你通常会跟自己最亲的人还是要分享一
下
啊，我赚钱了，那个快乐会加倍。
对，
所以同样的做这种好事的时候啊，其实做完以后也会想要去跟人家分享。那分享完之后你会更快乐。但是这个老板呢，他不分享。那我觉得那就是另外一个层面跟层级
了。我觉得他这个叫做做善事的艺术。
好，希望每个人在自己的生活上也可以让周遭的人感觉到这种快乐。
对。好，我今天爱的力量，我也要分享一个很暖心的一个频道哦。宇飞一定也都知道，就是现在网络上有很多人会做 YouTube 频道，
对，
那它会有一个主题啊，譬如说什么老高与小莫，类似这样子，他们在讲一些历史的这个相关。在国内啊，有一个频道啊，它感动了全球数百个人哦，是因为啊，当时要成立这个频道的这个男生啊，他把自己曾经童年的遗憾转化成为一个大爱的故事，他建立了这个频道。那这个频道的创办人呢，他叫做罗伯·肯尼。这个频道叫做什么呢？这个频道英文叫做 Dad How Do I， 就是爸爸我要怎么做呢，我该怎么做呢。所以呢，这个频道，这个罗伯他是以一个父亲，身为父亲爸爸的立场，然后分享很多很多生活方方面面给所有的孩子哦。那么他创造这个频道的起因是什么原因呢？其实他的童年啊并不是过得很顺遂哦。他说在他14岁那一年的时候啊，他的爸爸无预警的 抛弃了他还有其他的七个兄弟姐妹、
哎、所以他是黑人哦，
他是白人。
那天看那个脱口秀，他就说这个黑人有什么共通点，就都没看过自己的爸爸。
真的很好玩。好，然后他的妈妈也因为酗酒的问题没有办法照顾他们、嗯、所以呢在这个他需要人家指引的青春期当中啊，他被迫在一夕之间长大，许多的生活上的一些技能啊，像是男生可能要学怎么打领带啊、嗯、怎么剃胡子啊、嗯、或者是一些修理东西的技能、嗯、他都不知道，他只能靠自己去摸索，或者是哥哥来教导他的帮忙、嗯、他说其实这个经历让他在心里留下很深很深的遗憾、嗯、他也发誓他长大以后他一定要成为一个负责任、嗯、充满爱的父亲。
嗯，
后来呢他后来也真的结了婚，把他自己的一双儿女抚养长大，那他的孩子都已经成年独立之后，他就在思考他到底能够给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做些什么。然后他就有一个灵感，就想到说其实世界上有非常多的年轻人一定像他一在成长过程当中缺乏了父爱，遇到了生活中的琐事不知道可以问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嗯、所以因为他这个初心这个发想，他决定创立了这个频道、嗯、所以这个频道就叫做爸爸哎，我应该要怎么做呢、
嗯、
所以呢他的影片啊，所有大家可以去 YouTube 都可以找他的影片，一开头一定是一句招牌的开场白，嗨孩子们，他就会搭配他慈祥又耐心又毫无价值的语气哦、嗯、那他里面其实就是非常的生活化，然后贴近生活，像我有进去看过，他会教大家怎么煎一个蛋、
嗯、
你要全熟蛋还是什么样的蛋、
嗯、
还有教你说你要清洗那个莲蓬头、嗯、莲蓬头堵住的时候可以怎么、
嗯、
其实他的影片都是非常的简短、
嗯、
简短又简单，就是一个父亲基本上会教导你的这些方法、嗯、像说你要怎么疏通水槽啊，什么汽车的雨刷轮胎怎么换、
嗯、
他全部都会在影片当中慢慢教导大家，然后还会分享一些冷笑话啦、
嗯、
就调剂一下孩子的心情。然后最后呢我就超感动，他说他常常会对着镜头真诚的跟、
啊、
所有看着他影片的人说、
嗯、
孩子们我为你们感到骄傲、
啊、
我听到这我超感动、
哎、
因为身为一个母亲啊，我觉得他真的很了不起、
嗯、
他懂得这些没有人可以陪伴他们长大的就是
孩子
们给他们强心针，
是
知道他们生活当中就非常需要鼓励、
嗯、
非常需要有人给他们称赞支持了他们，所以呢他的这一句话其实就治愈了无数在现实生活当中得不到这些长辈肯定的这些孩子、
嗯、
我也很感谢，我觉得行动啊证明啊，虽然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我们自己的童年、
嗯、
但是他可以选择将那份遗憾升华为对全世界所有人的一个善意，
是，
所以我要特别来分享他这个爱的力量的影片。
每个人对这个世界都可以做自己熟悉的贡献、哦、那小小的贡献影响的人可能是很多的人，不是在于你今生可以赚多少钱、哦
嗯、
而是你可不可以为这个世界带来什么样的互动，良性的互动。
对，
所以这也是秋华姐为什么要在进商品的时候都要求最好的才可以进来我们的商品线里面。
对，
就是因为她也知道很多的人在想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但是在坊间买的时候又不见得能够买到正确买到好的、
嗯、
那没关系，像我们爱迪斯保养品价位也不贵，然后呢里面用的都是得奖的欧洲得、
嗯、
而且纯天然的，然后达到的效果呢又可以是达到人家顶级 保养品的效果。
对，
而且你看我们像保湿乳胶、眼胶，这是我们在保养品里面卖最久的啊、我印象当中，我从我进节目来至少有二三十年以上了、好，而且呢之前有看过那个香港卖的价钱嘛、然后台湾进口商他们之前也卖过嘛，都比我们贵太多太多了。所以呢秋华姐就是秉持说要用好的，然后呢价位还不要高，然后让大家都用得起，然后不需要再去想啊该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善事的产品呢也是一样啊，然后就是尽可能把所有的成分呢集合在一起，
对，
你就不用再考虑说我是不是还欠什么要怎么样去买，
嗯，
因为那都是烦恼，烦恼就丢给秋华姐就好了。但是
我们把全方位的精华都集中在一起，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产品也是一个爱的力量，
是
一份爱的力量。
对，所以你啊也可以讲说健检啊，如果你自己觉得我哪里不舒服，对我们的节目呢都很清楚的话，就可以打电话到公司啊，反正我们现在没有活动，可能比较有空，你就说啊，我最近那个啊很累。然后我该吃什么啊？公司就小姐就会给你建议了。
对对对，
然后你就试试看啊，就给自己三个月的时间。我说了三个月就是细胞大转换嘛。
对，
你三个月之后，然后再来看看是不是非常适合你。是的话，就持续的来使用它。那渐渐的，你就可以改变你的生活了。就像刚刚嘉玉所说的嘛，这个胆固醇有一点高，改一下饮食习惯，就回来了。
对呀，
所以吃对的食物，然后把不对的食物把它停掉，可能很多健康就回来了，
赢回健康。
好，接下来播的这一首歌曲呢是去看拉萨河。
那面雪山前，风动经幡，你站在水云边，一眼千万年，拉萨河畔倒映着红一圈，转经痛未全，几声呢喃言，随水流远，聚散长错断了这阴线。去看拉萨河，看那水波温柔的缠绵，像你初见时映在眼底的晴天，流转的时光带走你我相伴的诺言，只留我一
走散。
水上中静静的涅槃，拉萨河静静流转，我的爱。
好，等一下呢会有我们塔罗占卜的单元，但是今天是不需要打电话进来哦，就是财运跟健康一到五你自己心里想你要选哪一个数字。但是呢虽然不用打电话进来，另外一个我们还是很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订购产品、哦、
2751-9911 或者利用天气好的时候就出来走一走，刚刚才说了多走一走看看远方、嗯、啊，就直接来我们丽人屋也是很好的选择哦。
是，
好，准备今天的塔罗牌时间。先算算我们接下来一周大家的财运状况是如何。嘉玉请选牌。
好，我要选二号。
好，首先选择第一张牌是一张很好的牌哦，代表接下来一周啊有新收入、新机会跟新财源哦，有一些额外的收入，甚至一些副业，然后有一些新的合作计划，尽可能的呢多跟人交流，财富的大门啊正为你而打开着啊，别客气啊。再来选择第二张牌啊，第二张牌我们嘉玉选择的牌也不错，也但是呢也是需要多跟人来往的，因为它是属于人脉财、聚会财、合作财、
嗯、
如果你没有踏出去跟人交流的话、嗯、就没有机会了。所以如果愿意的话呢，跟一些老朋友啊、
嗯、
聊聊天、
嗯、
啊，彼此呢在做些什么事情、
嗯、
那可能对于你的未来是有帮助的哦、
嗯、
财富就藏在你的人脉中。
秋菊姐如果有选这个的话那就很适合她、
欸欸、然后再来选择第三张牌，我们秋华姐选到的牌、如果她有在选的话、那陈老师会说、欸、那我也要选、这张牌呢代表的是疲劳、竞争、这一周的财运呢有一点点不差啦、
嗯、
但是呢必须是在竞争压力很大的情况之下才有收入、
嗯、
所以呢有好也有坏、
嗯、
那对于秋花姐来讲的话反而我会她不要去争取这个财富了、
哦、
因为她现在要的是放松嘛，
对、啊、
放松对她来讲可能更重要、
嗯、
因为这个是要很努力的去拼，
对，
她才能够拼出她的这个运、
嗯、
好，再来选择第四张牌啊，第四张牌代表的是接下来有一些隐性支出、
嗯、
就是钱不知道到哪去了，莫名其妙就不见。那同样的在投资上面呢就有可能会有一些投资陷阱跟一些投资的状况、
嗯、
所以不要相信那些来路不明的资讯、
嗯、
然后同样的也不要有这个购物的冲动、
嗯、
因为事后呢你可能你都会后悔、
哦、后悔。
所以接下来一周反而是适合是停下脚步稍微观察一下是不是要走哪个方向对你来讲比较好一点呢。
嗯，
好，再来选择第五张牌，第五张牌也是一张很好的牌，它代表的是成功好消息，那而且刚刚说的它不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成功，就直接是有成交消息的念头、
嗯、
而且呢你自己如果是一个属于这种打工族，那你在你的努力上也会被别人看见，
嗯，
算是一个发光发热的开始了。
好，
然后再来呢就是算大家的健康运，一样五张牌给大家选哦。 嘉玉，请选牌。
我要选四号。
好，首先选的第一张牌呢，代表的是有在恢复哦，但是是慢慢恢复，不要太急。你也同样的呢，自己在生活作息上呢，回归到正常，可能对于你的恢复就会有很大的帮助。最主要是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呐，身体是比你想象中有自愈能力的。那再选择第二张牌呢，第二张牌就是疲劳有一点在撑，硬撑，那你目前状况已经有一点累了，肩颈也有一点紧绷，你整个身体紧就是处在一个紧张的氛围里面。那坚强当然很好啦，但是休息很重要。在接下来一周你不会倒下来，可是呢这种持续紧绷的情况对你的身体是不好的，可能会再隔一周才会有状况，所以在这个适度的调整就看你自己了，还是需要稍微休息一下啦。
好，
再来选择第三张牌，秋娃姐的牌哈，这张牌就不错了，这张牌啊代表是内在平衡，可能是有一点调试，心情好身体就好，心情差容易疲惫，那情绪影响你的身体是特别特别的明显，所以刚刚的那一张牌我就建议说他最好就不要了哈，轻松一点，不要那么积极，反而在身体上会获得很大很大的报酬哦，把这个投资理财用在自己的身体上，
身体
对，当做一种投资理财哦，那这样子你的下一周的健康状况就会很好了。再来选择第四张牌，好，第四张牌，对，好，是属于走出焦虑的一周，而且睡眠也会有所改善，可能最近有一些想太多的情况，但是接下来的七天反而会有一点慢慢改善，你已经离开了最痛苦的阶段了，正在好转当中哦。再来选择第五张牌，第五张牌啊算是今天的优等生，也是我们的标准听众朋友，
那好棒棒
因为这张牌代表的是养生，他是靠自己的平衡养生来达到他身心灵合一的情况，所以他能够找到最舒服的生活节奏，也能够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养生补给品，所以你的身体是很稳定的，不用冲，反正有的时候平平安安就是福啦。
好，
好，接下来一周大家的这个身体跟财务状况咯。好，这个也是用心良苦啊。
对，
接下来是由张宇带来的啊，苦口婆心，用心良苦，但是你们能不能听进去，你们能不能照做，当然就要看你们自己了。
是，
你的脸有几分憔悴，你的眼有残留的泪，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我用去整夜的时间想分辨，在你我之间到底谁会爱谁多一点，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沉静，胜过你心事决裂般无情，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情灭了爱熄了，剩下空心又不要，春已走花又落，用心良苦却成空，我的痛怎么形容，一生爱错放你的手，你的脸有几分憔悴，你的眼有残留的泪，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我用去整夜的时间想分辨，在你我之间到底谁会爱谁多一点，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沉静，胜过你心事决裂般无 错放你的手，
好，用心良苦哈、哦。刚刚秋华、不是秋华，秋菊啊，
秋菊姐，
对，秋菊姐在分享说她跟她自己孩子的事情啊。
嗯，
其实这跟用心良苦一样啊。看到他们讲说，这个有人啊说也是在聊自己家里的事。他说啊，他家老二啊毕业以后都不工作，整天关在房间里面打电动。
嗯，
也不是打电动啊，打电脑啊，不知道在干嘛、
嗯、
反正讲一句啊他就甩门摆脸色、
嗯、
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哦嗯、那其实心理咨商师常常告诉我们说闭嘴是一门艺术、
嗯、
但是这是最难最难的功课、
嗯、
因为你明明知道他正在走向一个毁灭的状态、
嗯、
你怎么可以闭嘴呢？你一定会想要苦口婆心用心良苦告诉他怎么样才是对的，对不对？
对，
我觉得这是每个人都会面对的事情，尤其是、嗯、由上对下，就是由做正确的人在给已经看到正在走向毁灭状态的人、哦
嗯、
那你可能就会跟他讲啊，今天要去哪工作，找了没，面试者有没有什么消息啊，但是在他的耳朵听到、
嗯、
全部都是压力，不是关心、
嗯嗯、
那他们就说啊，其实你真正该做的不是解决这个问题、
嗯、
是要修复你们的关系。
嗯，
比方说在这个时候你却说哎、欸，这个芒果很甜呢、欸
嗯、
帮你放在冰箱、
嗯、哼，
这关工作什么事情，一点事情都没有。
对啊，
可是你累积这种事情就说啊，今天下雨要帮你买一杯热的，
嗯，
让你暖暖身、
嗯、哼，
你先要让他觉得你们的关系是好的，
嗯，
信任感建立起来之后沟通才有效。
嗯，
其实不只是真孩子，人跟人之间也是一样。
嗯，
所以呢他们讲说频率没有到什么话都不用讲。
嗯，
要先做的是频率先到。
嗯哼，
你看像以前为什么我们在到人家家、
嗯、
就送礼。
嗯哼，
先送礼、
嗯、
礼尚往来、
嗯、
先把那个频率接上了、
嗯、
接下来谈任何的事情才好谈、
嗯、
可是如果这个人就是你的仇人、
嗯、
那他讲的事情也是对的、
嗯、
可是你就是不想听、
嗯、
讨厌你嘛、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所有人跟人之间的人际关系要努力的、
嗯、
就是当你发生问题的时候不是要解决那个问题、
嗯、
而是先解决关系。
对，
关系没有解决的话你的问题永远无解。
嗯
嗯，
欸，其实你知道这个，我最近也刚好看到有一个来自于国际应用心理学专家，他叫李中莹，但他其实是对岸的这个专家。我现在要讲的真的其实挺扎心的、
嗯、
但是我觉得他说的是事实、
嗯、
就我们这些身为妈妈们的或是就是听众朋友们也都听听看齁，他在提到为什么青春期的孩子会叛逆的，你会觉得他好像很讨厌我，很讨厌妈妈这件事情、
嗯、
他说因为第一个，他说孩子在亲你的时候他会先推开那个他认为最安全的那一个人
啊，
因为 通常妈妈是她最不怕失去的人。
哎，好，为什么？她觉得妈妈会再回来溜溜球，是不是？
对，她说她知道，不管你对她有多失望，我再怎么样气，你都不会真的不要她。
哎，这个很多女生对男生也是这样啊。
对啊，然后、
啊、最后等到说，有没有我们分手？分手？哎，等到最后说好，我们分手啊？没有啦，随便说说的。
对对对，好，最后一句很重要。他说，因为孩子他太确定你爱他了。
嗯，
哎，所以表示其实我觉得这个意思告诉我们是，我们平常在爱孩子的这个行为跟这爱，孩子都是感受到的。
对，
但是因为他现在就再经历一个叛逆的事情，
是。
可是我觉得叛逆不一定是青春期。
哎，那这样
有些人叛逆很晚。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你的孩子会推走你，你要谢谢。
对，
代表他对于你之前是认可的。
我看完了这之后，像然后宇飞刚刚分享的，我觉得我们的思维要转弯。
嗯，
对，就是你要先解开是，因为孩子确定你最爱他，他其实也最爱你。
嗯，
但是就因为那个安全感，他先把你推开。
嗯，
他想要让自己学习独立。
哦，
他想先自己学会放手。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啊，我们身为家长要怎么去拿捏跟孩子的相处，像宇飞讲的，嗯，我们可以做一些根本跟这个世界
无关紧要
无关的事情。
我妈妈就常常做这些事情。
哦，那你妈妈有大智慧。
我妈妈真的是在很多时候我就是跳脱在看她的时候，
嗯，
像刚刚讲说什么建议啊念啊什么的，
嗯，
欸，我妈妈我一直在学她，就是她会给我你说念，
哦，
可是她的念完全没有压力。
哎，这真的很厉害。
对，就是你会觉得他只是在给你建议，
嗯，
然后建议完之后就跟他没关了，
嗯，
你爱做不做随便你，
嗯，
可是他的建议又会觉得他是温馨，
嗯，
想要为你好，可是他不会很那么积极，
不是有压力的。
对，比方说我什么东西没洗干净，
嗯，
啊，杯子，他就会说，哦，这个哦，这个要那个下要用那个菜瓜布把它洗才会干净哦，
嗯，
然后接下来他就去洗了。
哎呦，哦，先示范给你看。
就是
不是
他跟我讲完之后他就去做了，然后或者是我下一次没做到，他也不会说跟你讲了几百遍了，
哦，
没有，他依然持续说这个要用菜瓜布洗，就好像是第一次跟你讲。我会怀疑说，哎，有一点像是失智症的人在教我事情，就完全没有过去的包袱。我觉得这种感觉很棒。
嗯，对，身为父母的我们，我觉得我们一路上都一直在学习如何用比较圆融的方式来处理亲子关系。
对啊，
也是增长我们的智慧啦。
是啊，像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关心自己的孩子，有没有孩子可能他住在家里嘛，那就是刚刚讲的，可能年纪越大越容易有一些摩擦，而且他在工作上可能也有一些压力，
嗯，
但是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不要针对工作给他，哎，你就买我们的善事保养品嘛。
对，
嗯，然后买了以后你就把它倒好，
嗯哼，
也不要放桌上，桌上他也不吃，
嗯，
你就帮他倒好，
嗯，
倒好之后放在桌上，
对，
然后跟他说，哦，这些可以吃，对你的这个身体有帮助，
嗯，
然后他没吃就算了
啊，
对，但是一样每一天都替他准备，我觉得那个感觉会很棒。
嗯，
像，
嗯，
像我也是，我现在一天吃一餐嘛，
嗯哼，
然后我每次回到家之后，我妈妈也都会准备各种的水果食物，
嗯，
会说，啊，在冰箱，
嗯哼，
那我没吃他也不会说啊你这样对身体不好，不会，
嗯，
但他就会说，啊，冰箱有那个，
嗯，
啊，帮你切好的水果这样子。
嗯，我有时候也会耶，就是我会把譬如说像优尼士，因为我怕孩子忘记吃营养品，
嗯，
我就会把优尼士然后放在旁边，但我会跟他说，啊，你记得要配水喝哦，然后我讲完就走人，
嗯，
就让他知道说健康很重要，很多细节都要顾到。
对，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就是我在提醒你，
嗯，
但是我又不想要给你压力的一个方法。
对，我们大家都要学习啦。好，那如果有需要我们任何商品的话，记得我们的电话27519911，或者是到我们的丽人屋27519922。然后刚刚啊，秋菊啊，你这么熟的听众朋友，怎么会忘不记得我们的这个频道呢？可能你只记得819。
他应该可能听 AM
89，但是我们现在呢除了有 AM 819还有 FM 104.1、
嗯、
然后网络的电台呢也有正声综合台还有正声 FM 104.1、
嗯、
然后里面呢还可以听重播过去两个星期的节目。
对，
那如果你想要听更久的呢也可以，只要上我们的脸书或者是我们的 LINE， 里面有24小时的重播的连结，
对，
下载之后可以选择你想要听的日期，然后想要听到哪一段也都可以哦。
嗯，
接下来播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最后一首歌，就让我们走进走进。
我现在就走进，走进你的心，你不说我看见你，
走进走进，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丽人屋、
嗯、
然后让我们的这个
打电话进去也可以，
对，业绩也走近一点。
对对对，
好，我们丽人屋27519911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嗯、
那我们明天继续收听我们午后两点，祝福大家健康快乐，拜拜。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播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钟，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担心讯号不好，听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